约150多名欧洲极右翼政党和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的代表星期天聚会圣彼得堡，举行了一个名叫俄罗斯保守论坛的活动。这次活动由带有排外色彩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祖国党以及俄罗斯民族文化中心主办。参加会议的欧洲极右翼政党来自德国、奥地利、希腊、意大利、英国、瑞典等国。俄罗斯的波罗的海通讯社说，这些欧洲极右翼政党代表了新纳粹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新报的报道说，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希特勒的信徒，这些人见面时以行纳粹举手礼互致问候。俄罗斯著名新纳粹分子米里恰科夫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几年前曾因为虐待动物，甚至把一只宠物幼犬砍头，并把这些照片放在社交媒体上，招致各方的强烈批评。米里恰科夫目前是乌克兰东部俄罗斯支持的分离武装的一名战地司令。主办会议的俄罗斯祖国党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祖国党领导人同时也是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成员。这个政党的创建人和前领袖是目前主管俄罗斯国防工业的副总理罗格金。祖国党几年前在一次竞选活动中曾播出电视宣传广告，被批评有意侮辱高加索人。多年来一直关注和研究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活动的俄罗斯索瓦人权中心领导人威尔霍夫斯基说，这次来开会的德国国家民主党领导人以其极端言论和活动被当成欧洲新纳粹的明星人物。威尔霍夫斯基认为，没有当局的支持和默许，当然无法邀请这样多的极右翼势力的代表来圣彼得堡开会，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克里米亚被吞并之后，普京政府的意识形态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日益接近。威尔霍夫斯基说，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当然不能被称作是极右翼的，如果说通过一些官方人士表现出国家民族主义色彩的话，在这个方面也具有较温和的特点，但另一方面的区别却是国家民族主义体现出了帝国心态，而那些极右翼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主要表现在种族歧视方面。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的领导人米特罗辛批评说，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已经变成流氓国家，俄罗斯同几乎所有的文明世界国家都在争吵。参加圣彼得堡会议的人都表态支持普京，克里姆林宫希望在法西斯的追随者中寻找支持，但这些人却崇拜纳粹的盖斯泰堡和党卫军。圣彼得堡二次大战中被德军围困蹂躏，有近70万人丧生，在那里举办类似的会议是俄罗斯的耻辱。米特罗辛说，俄罗斯过一个月后就要举行二战胜利70周年的庆典活动，而战胜法西斯的国家现在却邀请法西斯的支持者们来圣彼得堡开会，以这种方式迎接庆典是在亵渎历史记忆。他呼吁俄罗斯的领导人应该对圣彼得堡的这次会议做出解释。莫斯科共青团报副主编姆日达巴耶夫说，任何国家的领导人现在都不应该在5月9日那天去莫斯科红场为普京政府捧场。俄罗斯犹太人联盟发表声明说，参加圣彼得堡会议的大多数政党本应作为极端组织在俄罗斯禁止活动，他们对发生这样的事情极为关注。俄罗斯社会学者艾德曼说，今天的普京体制同法西斯政权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个人专权、民族领袖、国家意识形态中的沙文主义和排外情绪、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和安全机构、对外政策中对邻国的侵略、集权体制下的官方宣传、对反对派的镇压、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以及财阀和权贵阶层的融合等等。因此在圣彼得堡举办类似的会议并不让人惊奇。普京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普京已被通报在圣彼得堡举办有关的会议，但佩斯科夫拒绝做任何进一步的评论。一名俄罗斯新闻记者说，一直大力为克里米林宫宣传并批评乌克兰政府是基辅法西斯政权的俄罗斯各家官方媒体对圣彼得堡会议未做任何报道，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共产党、圣彼得堡市政府对这次会议沉默不语。人权人士、 威尔霍夫斯基说，圣彼得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在欧洲寻找亲俄力量，反制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威尔霍夫斯基说，圣彼得堡会议同俄罗斯的国家对外政策遥相呼应，官方层面上当然不会同这些如此极端的欧洲民族主义势力合作，俄罗斯官方仅同法国的民族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接触较多。对这些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来说，克里姆林派出了相应级别类似祖国党这样等级的团体同他们联系。圣彼得堡会议的组织者说，参加会议的都是俄罗斯的欧洲的盟友，他们反对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支持俄罗斯的乌克兰政策。会议的目的是把持传统价值观念的欧洲与俄罗斯的保守力量联合在一起。一批圣彼得堡的反法西斯人士当天在会场外举行了示威，其中的一些人被警方拘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